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今天刚好知道啊，在香港呢，有非洲啊的黑人小孩啊，他们在香港啊表演，表演什么呢？啊，表演读《弟子规》，读《三字经》，唱广东歌，哦，还有福建的歌曲啊，他们都会唱。他们最新啊是背《群书治要360》，啊，已经寄了1000本过去了。他们好像是3个国家的黑人小朋友啊都在背群书360。这个群书360啊，尤其群书治要这一套书呢，是唐太宗下令编撰。唐太宗根据这一部书的教诲，真正呢依教奉行，所以创了贞观之治。那1000多年之后，假如非洲的小黑人依教奉行，那请问有没有可能以后黑人来带动整个全世界实现大同世界呢？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常说啊，风水轮流转啊，有没有道理？有啊。为什么会轮流转？我们看一个家族能够100年不衰的多不多？不多了。但是也有2500年不衰的，孔老夫子的家族啊。那最主要是什么？孔子的榜样做到至圣，然后代代啊都重视家道、家规、家教，他才能保持。不能保持家教、家规，那差不多啊，可能2、3代啊很少能够再保持。那我们看我们这个时代啊，请问家道可以保持几代？不要说一代了，一代还30年呢。现在很多家里的财富快速累积，可能5年10年呢，整个家就败掉了。老子说的祸福相依，假如没有高度的智慧，没有谨慎，没有勤俭，没有孝悌的传承，铁定啊现在社会诱惑这么多啊，他自己本人敌不了诱惑啊，后代子孙呢，可能就敌不了诱惑了。所以家道要传承的长久啊，没有别的，要把教育下一代摆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很冷静看这个时代啊，家庭也好，整个社会甚至国家也好，把什么摆在第一位？钱摆在第一位啊。那这个为什么现在的风气变成这样？古人常说啊，不读书之过啊，他不读书他不知道轻重缓急啊。又有一句俗话讲，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老人言记录在哪？经典里面嘛，所以还是不读书之过了。你看古人读经书、读古书啊，小学生啊，民国初年小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啊，现在大学毕业生写不出来了，大学中文系都写不出来了。所以不读圣贤书啊，这个人的素质啊， 一落千丈。所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人不懂得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他连人格都保不住了。为什么？乌鸦都知道反哺，羔羊都知道跪乳，那人都不知道知恩报恩，不就连畜生都比不上了？所以读圣贤书重要啊！诗书为起家之本，人读了五经十三经，明白道理，他的家就要开始兴旺了。不明理啊，家道就要中落。那现在3000个黑人小孩开始读诗书了，读中国的经典。那真读书了，他的心呢、跟圣贤相应，他当然有福报啊，他当然有智慧啊。我们一般的一想到非洲啊，可能念头就是贫穷、落后、疾病。可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啊，可能这些啊都会转变了。所以古人说风水轮流转，有道理。因为人假如啊富贵之后，有钱之后啊，学历高之后啊，连父母都瞧不起来，连祖宗都瞧不起来。所以这个文化没有传承呢、子孙瞧不起父母，瞧不起祖宗。我们这一代就是写照啊。不要说别人，就说我就好了。我自己记得在念初中高中的时候，都觉得能念几个 English, conversation, 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看起来是骄傲啊，事实上是什么？自己自卑了。觉得外国好像比较先进，所以自己没有读圣贤书，不知道自己祖宗的智慧啊，反而是汤比教授敲了我一棒啊。汤比教授是全世界公认的历史哲学家，有大学问了。他看清世间这么多的文化历史，他说了一句话，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外国的学者称赞我们的祖先，这个就好比有人来告诉我们，你的父母很好啊，我对他讲，有吗？我不知道，自己对自己父母都不认识，还是别人看得清楚啊？现在连黑人小朋友都看得比我们清楚。我是刚好啊，这个昨天呢，也跟他们有见到面啊，他们在香港，我们有见到面。他们唱那个感谢天感谢地，唱得很好听，很有感情，害我很久没讲闽南话了，听了有点眼球有点湿润。我现在有练出一个功夫，就是眼泪只在眼眶转，不流下来。流下来有时候怕难看会失控，所以控制住，流一点就好了，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好了好了，意思够就好了。你看那歌曲多好，感谢天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阿娘家老爸， 感谢你，感谢伊，感谢恁所赐的一切。感谢每一个人，每一个日子，让我平平安安，欢欢喜喜。感谢万物，无论大甲小，感谢天地一切。居然是听黑人小朋友唱这条歌给我听了，唱这首歌给我听。你说孩子从小，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呢。感谢天地，感谢父母，感谢你，感谢他，感谢万物所赐给他的一切，胸怀就很大。刚好去拜见师父啊，师父很好客，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我看他们拿了一个，好了，够了，不要了。他们很惜福啊，他们不贪呢、这个从三岁四岁就开始用传统文化教了。那带领他们的老师，就是发很大的心愿的慧理法师啊，他收留了3000多个孤儿。他说到啊，刚到非洲去的时候啊，那个小朋友看到他就赶快吓得跑掉了。为什么吓得跑掉了呢？因为黑人小朋友啊，他们听到的是说黄人啊，黄种人呢会吃小孩。看到黄皮肤的人吓得都跑掉了。那大家听到这个说法不知道有什么启示没有？你说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黄种人呢？那假如起这个念头啊，那就是常常呢，我们的第一念呢，就是把我摆在第一位。怎么可以把我说成这样呢？那学圣教就是我要淡，要为对方着想。这小孩子从小就觉得黄种人会吃人，那他就不能学5000年的文化了呢。所以应该是什么？好，从我开始，让他完全对我们黄种人改观，把误认成会吃人，变成全世界最仁慈的人。所以人呢、要会转啊。不会转就卡住了，每个人会把我们卡住，每件事会把我们卡住，会转了就没有卡住了。比方说今天这个人对我们讲很恶劣的话，哇，那句话让我们3天睡不着觉，那就卡住了，要会转了。转成什么？转烦恼，转嗔恨，成觉悟，成仁慈啊。哇，他年纪这么大了，居然连做人连说话的修养都不懂，很可怜啊。身为华人有这么好的文化都没学到啊，得了人生万物之灵啊。他假如能真正改掉这些习气，好好恢复明德啊，他这一生才没有空过。所以这个人的恶言恶行啊，变成把你的慈悲心唤醒，好，正己化人，我做榜样给他看，那从卡住不就变成动力了吗？不是同一个人，不同一件事。所以这个会转化，首先要转化自己， 自然而然透过自己的修养，自然把身边的人的善良给唤醒，叫正己化人，那个化就是自然然的，不带勉强的。所谓春风化雨，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慧理法师他一开始去的时候，原来这黑人小朋友啊，他们对我们这个黄种人呢、认知是偏颇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地球资讯科技交通这么发达，所以一定要透过常常的沟通交流，才能共存共荣，不会误会，甚至于进一步更严重会发生冲突。大家冷静去看看，有非常高的比例战争呢、造成的原因比例非常高是什么呢？是因为宗教之间冲突。坦白讲啊，宗教之间的经典怎么可能叫人家冲突？那都是被丑化误传。你看伊斯兰教爱好和平啊，当敌人把武器放下，你就要把他当兄弟姐妹啊。可是却被人家利用了，那个说法完全跟他的经典都不相应。那我们处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要会判断了，种族与种族要互相学习啊，宗教与宗教要互相学习啊，这样才能够互相关怀、互相学习啊，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助互爱，这个地球种族宗教才不会再冲突啊。这是从地球来看呢，从团体、从家庭来看，地球村，请问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跟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共事，不同宗教的人一起共事？你看在马来西亚，华人的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又会讲英文，又会讲马来文，又会讲华文普通话，又会讲闽南话，又会讲客家话，又会讲广东话，又会讲潮州话，精通七种语言了，还有的更厉害，好像还有被逼出这样的能力出来了。人不清土清啊，人不清这个言语清啊，你遇到个福建人给他讲句吃饱没，吃饱没有，他就觉得很亲切了。这个人同此心嘛，你讲的是他自己故乡的语言，他当然觉得很舒服嘛。所以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社会。这个跟我们现在讲这个单元有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单元为政，管理国家，管理企业团体，从这个一开始务本，到第二个知人，第三认识，知人善任啊。因为政治要办得好，大学里有讲，为政在人，这个是中庸讲的，为政在人呢、为政在得人呢、 你得得到好的人呢、啊，所以要知人，然后善任，善任就是他的长处在哪，你要把它用得好。啊，他的长处啊是做这个文书方面，啊，你把它用在销售方面，啊，那就不大适合他了。哦，就用人取其长，这个都是很重要。那知人当中，在现在这个社会，他只要你要用他做领导，他一定要有度量，他的包容心要大。他面对不同性格的人，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他都可以跟人家非常好的相处，懂得去尊重他人。那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你用了这样的主管，你不用操心了，他可以把整个团体啊团结得很好。哦，所以刚刚我们谈的啊，其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行万里路当中啊，经历很多的事，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哦，啊，确实，知人善任当中啊，真正他的人格特质啊，一定要能容人。啊，啊，必有容，德乃大。啊，一定要有什么特质呢？能忍住啊。不能情绪化，脾气很大，一点小事就跳起来，到时候啊，对立冲突啊，可能就来了。啊，必有忍，事乃忌。所以这个用干部啊，他必须要能忍辱负重，能够呢考虑都是为大局。啊，不是一不顺他的意了，他一不高兴就发脾气了，这样不行。啊，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度量不大的人，他只要当领导，他这个团体啊，每天压力都很大，很紧张。因为他度量小啊，人家一犯点小错啊，他就指责，他就骂人。所以这个团队的人压力就很大了。哦，所以这些格言很重要，必有忍，事乃忌。必有容，德乃大。啊，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度量不宽宏啊，不能使人安，不能使人安定的在这里学习成长，在这里工作。哦，因为中国的伦理，它不是家庭而已。社会的任何一个团体都是家庭的精神啊，所以不管他是到市农工商哪一个行业啊，他学哪一门技能，他跟谁学啊，那个老师叫师父，跟他一起学的叫啊师兄弟，还是伦理关系啊。所以这一句兄道友，弟道恭啊，那不只是在家庭里面呢，走到哪一个行业团体都要用这种精神来处事待人。哦，好，那刚刚讲的哦，要有度量，要有一种忍辱忍耐，不要意气用事啊，哦，不要动不动啊跟人家对立的这种修养。这不单是用人了，更重要的呢，自我的修养。哎，我们人这一生总不能白白来这一遭啊，总要对家庭，总要对跟我有缘的团体，对我有恩的团体，我要尽一份力呀。啊，我要帮助家族，帮助团体 啊，甚至于要帮助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啊，才无愧于啊老祖宗啊留这么好的东西啊来教育我。哎，这是立了大愿呢，啊，就像大学讲的，与明明德于天下，啊，希望能治国平天下，利益国家，利益世界。这个愿是好的，怎么做到呢？从格物开始。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大家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什么？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圣贤人，他思考的一个逻辑，就是不断的把根本找到。你在枝末当中解决问题啊，越解决可能问题越多。因为他解决不了根本的话，在枝末当中打转而已。就好像今天这棵果树的果实很酸，哦，你在那里很生气，然后把果实一个一个打掉，解决没有？它继续长，继续酸嘛。不止没有解决哦，自己还气出心脏病都有可能。哎，但是假如找根本，不在向上，不在结果当中懊恼、抱怨、生气，从根本解决。啊，原来是我自己没有好好施肥，没有好好灌溉，啊，应该从根来照顾它，而不是没有顾根本，只求看到结果，那不就是急功近利吗？不就是揠苗助长了吗？哦，哦，所以古人的这一个教诲当中啊，我们不只要看到文字，还要体会背后那个义理，就是时时都把根本找到。啊，所以我们为政第一个大单元叫务本，他每一句都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紧接着务本当中具体来看的，就是用圣贤之人，人存正举。那我们自己要务本啊，我们自己希望这一生没有白来啊，要做出贡献，这个愿已经发了。从哪里下手？从格物下手，格除物欲，格除习气。啊，再讲的呢更细一点，格除错误的心态，因为人的心态一错，言行一定错。心态对了，言行不会偏掉。言语是心之身，心是慈悲的，讲出来都是慈悲的话，心是真诚的，讲出来都是真诚的话，心是平等的，做出来都是恭敬平等的行为。但是心态只要一偏掉，他的言行就跟着偏。所以真正懂得格物的，从哪里下手？从起心动念下手，从错误的态度下手。那自己的心态对不对，容不容易关照得到？比方说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今天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早上我们所说的一言一行，有哪一句说错？有哪一个行为做错？假如没有发现哦，那连改都没办法改呢。所以这个修行啊，首先要看得到自己的心态哪里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习惯了。哦，比方有时候人家提醒我，哎，你刚刚那个讲话哦，好像太大声了，哦，好像比较强势一点。哎，我们一听朋友这么说，有吗？我在家都是这样讲话的啊，我妈妈也是这样啊。哦，你看哦，第一个不能接受我，第二个找借口我。所以大家想一想啊，闻欲恐，闻过心，容不容易？不容易啦。每一句弟子规要做到啊，都要经过挣扎的。好，比方说一开始说，对对对，闻欲恐，闻过心是因，才能得到什么果？质量是见相亲啊。我们很希望更多良师益友啊。好，认同这一个教诲，啊，这看得破，但忍不过我，啊，真正人家突然来提出我们的问题了，哦，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哦，然后呢，在那里挣扎，应该跟他说谢谢，可是又吐不出来，然后反而比较容易吐出来的是很想跟他解释一下。然后又觉得解释不对，又止住，可是又说谢谢你，你是我的贵人，又讲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有拉扯。好，但是哦，修行啊，一定是痛苦的。好，那可能有学长讲了，哎呦。孔老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哦，那我这句话不就跟孔子讲的不一样了？哦，那不得了啊！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哦，我假如讲的这句话跟《论语》不一样啊，我就是恶魔在说话了，就给人家误导了。哦，所以我必须要接下来要解释一下，不然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哦。大家要了解哦，实习是因哦，悦乎是果，没有实习是悦不起来哦。哎，很多人学圣教，学传统文化。皱纹更深，笑容更少，有这个现象哦。那他没有不亦说乎了啊？那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绝对不是中华文化有问题，绝对是我们有问题哦，不然就麻烦了哦。不然学到最后，孔子讲的不对，哇，那这句话就糟糕了，这个叫毁谤圣人，就麻烦了。哦，所以有一个心态是，绝对是我们有问题，不可能是经典，因为经典它已经五千年了。哦，所以真正去思考，还是态度不对。孔子讲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择其善者而行之，不善者而改之。哦，所以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呢，看到一切人不对的，不要放在心上啊！一放在心上，自己就难受了。他学的比我久，哎，还这么做，还这么说，哦，气不过了，很难受了。哎，开始怀疑传统文化，那不是一个烦恼接着一个烦恼啊！见人恶。即内省，那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怎么会有烦恼呢？所以我们的心态都跟弟子规相应，绝对不会有烦恼。所以学圣教啊，得老实啊，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言行 要比照经典，一开始一定要这样，不然坦白讲，十个念头里面呢，有八个还是顺着自己本来的念头。那到底是跟圣人学，还是跟自己的习惯学，那就很难讲了。哦，所以老实听话很重要。啊，体会一句了，就要用这一句来关照自己。啊，随顺圣贤教诲啊，不能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哦，你体会到这个道理已经很难得了，不能糟蹋这个体悟啊。啊，所以见人恶即内省，对我们有大帮助。那刚刚我们讲到，实习之才能悦呀，才能有法喜。时时练习，那个习是什么？实践，去做到。那个习字会意字啊，上面一个羽毛啊，就翅膀啊，下面一个白啊，就是鸟类它要学飞的时候它要展翅啊，那本来那个肚皮白白的不就露出来了。哦，那同样的我们学圣教，句句都要实践落实，而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跟我们的惯性产生拉扯。比方说我们好面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好面子的人听了不要好面子，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好面子了？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们假如有见过一定要通知我，他可能是颜回转世，啊，颜夫子再来不恶过啊！啊，不然一个心态要转变呢，一个坏习惯要转，少则一两个月啊，多则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啊！啊，那在拉扯的时候，好像在扒皮一样，当然苦啊。真正放下了，好面子啊，身心自在清安啊，走到哪很欢喜啊，不会人家不给你打个招呼你就不高兴了，没给你倒杯水你就不高兴了，没有赞叹你几句就不高兴了，那都活着很累的啊！一放下了，哇，你的身心越来越清安，不亦乐乎？是这里我刚刚说的痛苦是在那挣扎的时候，还没放下的时候一定苦的。好，啊，可能有朋友会说，啊，我从学以来哦都没有苦呢。哦，那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马上听马上做到，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根本还没开始做。哦，好。哦，所以这个义理背后啊，那个含义啊，我们要给它了解透彻。哦，不能一文解义啊，不能了解的很表面，甚至于随着我们真正去力行啊，那个悟处会更深更广。哦，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虽然这是在学知人善任，好像是讲给领导听的，那其实我们这一生真正要做出贡献，那我们自己也要栽培自己成为人才啊，也要扩宽心量啊，也要修忍辱的功夫啊，要不然走到哪里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不能忍，一定跟人家生气冲突啊，那本来要利益家庭利益团体，最后还是添麻烦了。哎，不能包容别人，铁定团体的纷争就要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心态啊，说哎，我要去帮助弘扬文化，很好的愿啊，但从哪里下手？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能弘扬中华文化了，这是愿，愿发了以后要从格物开始，要从坏脾气改起，要从傲慢改起，要从抱怨改起，不然我们的习气一作用了，又要添麻烦了。不要说别的，我们让父母安心了吗？我们能替父母分忧解劳了吗？好，我们能，我们到了团体就能替领导分忧解劳，就能团结同仁，就像在家里啊，团结兄弟姐妹一样。所以佛门印光大师他在佛门的威信非常高啊。而当时候佛门的高僧呢，都是很多这些地方官，甚至于是皇帝他们的老师啊。所以2000年左右啊，这佛门的高僧呢，很多都是皇帝的老师。我们不要看远的，就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都是虔诚的佛弟子，我可以做证明。因为我到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看到康熙的帽子，他的帽子前面呢，正中央有一个佛的坐像，你就看他时时要把佛给他的教诲啊，慈悲为怀啊，要放在心上啊，印在他的头顶上啊，不敢忘啊。包含我们看雍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啊，130多年的盛世，不简单啊。雍正皇帝给全国老百姓写了一个上谕，他对儒道释的教诲非常清楚。所以这儒道释的这些高人呢，对整个社会安定影响太大了。应主的教诲对家庭教育帮助非常大。有学生呢，把他老人家的教诲汇集有关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一本小册子，叫天下太平之根本。谈很多胎教女教的问题，女子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天下能出多少圣贤子孙，天下就安定了。而这个印光大师就有讲到，一个人在修身的路途上，那老人家也是三教都是通达的，他是先学儒道，后学佛家的教诲，就强调我们一般的人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能说啊，自己是要去度，去帮助他人。假如有这个念头啊，傲慢心容易起来。其实这个跟孟子给我们的提醒一样了。孟子说：“人皆好为人师。”哎，我可以指导人，我可以帮助人，我可以度人了。这个无形当中啊，这个心态就容易增长傲慢。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 我们的坏习惯都还没有改掉很多。很可能人家跟我们一接触啊，我们这个坏习惯都会给人家负面的影响。怎么可能说现在就可以给人家很好的这个教化啊，甚至可以去度别人。所以这个对我们修学很重要的提醒啊。啊，能真正度人那是圣贤才有可能。一般都是什么呢？全部属于啊自利。就是自我的提升，借由这个道缘自我提升，这个服务他人的因缘啊，一起修身修道的缘分，全部是自我提升，不能是我们就能够去度化他人，这个念头啊，对自己的心态会产生傲慢。所以这些高智慧的人，这些提醒很重要。其实这个在佛家讲啊，就是当生成就的善财童子，就是表这个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实那个精神就跟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不善者改之。所以谁是老师？善人恶人都是老师，谁是学生？自己。一样的精神。那既然自己是学生，那就是要借由每一个人事物，每个人事物都是老师，提醒我们内心的习气在哪里，不足在哪里，马上啊反求诸己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服务他人的时候有情绪了，哇，那就是这件事这个人提醒我的脾气还很重。比方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起了怀疑了，人之初性本善，真的吗？怎么教那么多次都不会啊？对人起怀疑心了，甚至对自己都起怀疑了，那就是借由这一个缘分提醒啊，我心中还有什么习气，还有什么物欲要革除。假如能有面对一切人事物通通反观自省的态度，那这每一句经教都有受用处。确实从认识第一句192句啊，哀公问曰：何为则名府？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名府，举枉错诸直则名不府。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德行的人，他做领导者能帮助底下的人提升，提起正念啊，他治理公平，他底下的人包含老百姓都非常佩服他，那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效法。那我们要能达到这样的修养来利益国家社会，那拉回来格物啊。我在处事待人还跟人摩擦矛盾，还有对立，还有爱憎，那铁定这一句我就做不到了。所以从齐家治国通通拉回来，诚意正心格物的这些根本上，那每一句都可以消归自性，都可以转邪为正，转染为清净，转迷惑为觉悟，转自私为慈悲， 那你每一句都有受用，每一个人事物都有受用。好，包含下一句讲的，下一句主要强调选尚书，就是国家的部长，不是很多言语的应对跟办事能力够就可以了，更重要的他有天下为公的胸怀，而且考虑事情很周密，而不是才能高而已，而不是口才好而已。那我们假如要扛更大的责任，这一句话对我们也是提醒。而事实上一般的人最容易吸引他的不是德行，是才华。一个人歌唱得很好，马上人就被他吸引了。哇，口才很好，辩才无碍，就被他吸引了。反而那个很厚道的人讲话还有点口急的，不是很顺畅的，我们一听还有点不耐烦，怎么讲话这么不顺畅。再拉回来，假如你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你冷静去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喜欢那个最老实的吗？不见得，可能是喜欢那个最会给你讲好听话的。难呢，人要欣赏德行难呢。你也假如有三个媳妇，你冷静想一想，你跟哪一个媳妇关系最好？大部分都是那个给你买高跟鞋那一个，说你越来越年轻那一个，那个不大会讲话哦，常常都在那里默默付出啊，流血流汗的，你反而不喜欢他。嘴巴也不甜一点，又不会讲话，所以理是如此啊。每个人都知道德才兼备，德摆在前面了，但是真正遇到境界的时候啊，往往被才华吸引。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大家知不知道原因？在这些重要关键的时候，还是没有抓到重点啊。包含那接下来这一句，可以了解到从家庭来看，你重视德行，你的孩子全部效法学习。我们重视口才，哇，这个孩子六岁就拿到演讲比赛第一名，哇，把他的奖状贴起来，奖杯放在每一个客人走进来都看得到的地方。那您看这一句话你就受用不了了，这样麻烦了。孩子被家长这么一引导，都是重口才不重德行了，重他的才华表演。家如是，团体亦如是。所以我们举的例子，这个皇帝看到一个小官应对在虎圈应对这个汉文帝，哇，辩才无碍啊，汉文帝听了很高兴啊，就要给他连跳好几级啊。马上旁边的大官呢就提醒了，你这么用人下去啊，整个朝廷啊全部都要学口才而不是重德了。好，而且冷静想想呢，真正重口才之后啊，被我们提拔的人呢，可能也被我们给折损掉了。因为我们一用他的口才了， 他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简单，你又一直只是赞叹他，最后他傲慢一起来，要再调伏就不容易了。人这个习气一起来，就好像那个墨汁滴进去清水里面，要再把它清出来，要花很多倍的时间。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呢，一天就够了，一染，哎呀，要再把它洗掉就不容易了。哦，不只是用人，再拉回来啊，保护好自己的德行，哦，都很重要。啊，自己在学才华的过程呢，也警惕自己，这是服务别人，啊，绝对不能增长自己的这种傲慢的心、炫耀的心。哎，哦，我们曾经都有遇到啊，这讲课的人啊下来，啊对着我们讲道，我上台去啊，要让他们哭就哭。要让他们笑就笑，诶，他有这个能力也不简单呢，可是他那个态度已经很傲慢了。哦，那他这个才华不就毁了他自己了？哦，每一个在台上分享的人，哦，就像师长给我们的心态教诲，太重要了。哦，所以没有名师指导啊，人不出世啊，几乎不可能。但是名师指导我们还要肯听才行哦。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啊，再好的大智慧者也很难帮得上我们。叫天助自助者，天救自救者。师父领进门，修行要靠个人，你得老实听话才能受用。哦，所以师长老人家26岁写给方东美教授的有关儒家道家的这些哲学思想，那都有很高的学问智慧啦。我一看老人家写的哲理离册，就是写给方教授的信啊，看完我感叹说，啊，我这一辈子假如活到80岁，这些文章都写不出来了。哦，当然物自暴物自弃还是要努力啦。哦，不过真的很佩服啊老人家的学问。哦，那老人家学问这么好啊，可是老人家为后面的学生着想，用心良苦啊，提醒啊，你看他老人家这么谦卑啊，他说啊，他跟大家呢分享中华文化这些教诲，分享了55年啦。他说台下的人是老师，他是学生的，每一次就是给台下的老师做心得汇报。哎，上台要有这个心态哦，才不会出事呢。哦，上台假如啊觉得哎都是自己别懂很多了，可以去教别人了，他的慢心就开始增长，慢慢的变成呢都是要去指导别人，而不能够反观内心了。哦，所以有一句格言呢，对我们学习圣教很重要的提醒，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很会看别人问题的，他的精力都放在看别人上，他要再拉回来就不容易。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很冷静看呢，我们一整天要能看到3-5个错误的心态跟言行都不容易，更何况我们又把精力散在看别人，那要再看得到自己就难了。所以真啊，要把功夫先放在 观自己的起心动念跟一言一行，不然几乎很难看到自己问题，进而去改过。哦，所以孔子有一句感叹呢，这个感叹呢是2500年之叹，那个叹是慈悲，那个叹让后世的学生重视这一件事情。哦，不要让夫子之长叹呢继续下去了。哦，叹什么呢？已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所以这个已乎就是感叹。夫子讲到呢，他未见，就是几乎没有见到能够见其过，这叫知过。而内自讼什么？悔过。内自讼就是忏悔反省自己的过失，叫内自讼。所以这一句见其过叫知过，内自讼叫悔过，还没到改过呢。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习气，知道多久了？也没有不承认呢。比方，对了，我脾气大啊，我很容易急躁啊，我做事太随意了啊，我有时候答应别人都忘了哦啊，我有时候有一些疑问也不懂得主动赶快去问人。我们都知道哦，有没有悔？这个悔就不一定了。那个悔当中有什么？悔当中有对于圣人的尊重，我不能糟蹋孔子的教诲啊。有对于师长的感念啊，师长教我这么多啊，我不能消遣他的教诲啊，不能糟蹋了。有对于自己的悔恨反省，不能糟蹋自己的光阴啊，不能得过且过啊，我都30了，都40了，这一生不能白来一遭啊，得要成就自己的明德啊。哎，有些知跟悔，悔是更深哦，那个悔会形成一种动力哦。假如没有形成动力啊，那叫因循苟且了，那个知就很浅了。悔之后，当下就愿意去改，哦，然后越挫越勇，他会反复啊，啊，但是会不断的砥砺自己。最后把它突破，彻底把它改过来。哦，好，那比方凡出言信为先呐，好不好做？哦，我最近也常常遇到，啊，我们同仁说，哎，蔡老师，你答应我一件事，哦，我的心脏就开始跳了。说答应他一件事，哇，那我可能又忘记了啊，但是。假如我忘记了，马上又说，哎呀，我最近太忙了，这句话叫唐掩饰。你看哦，人那个念头啊，相续不断，可能都跟经教不相应，自己要不冷静看不到啊。哦，就马上要道歉，进而啊，临未成功找方法了。为什么会忘？啊，没有赶快记下来啊。有啊，我记在本子啦。忘了翻啊，那你要进一步啊，你每天要翻啊，或者是有啊，我昨天晚上翻了啊，可是下午的事早上我又忘了啊，那你的习惯要变成 每天翻三次啊，早上起床翻一次啊，中午吃饱睡午觉以前翻一次啊，哦，傍晚又翻一次啊，你就不容易忘啊，甚至于说还是忘呢。那还有一个方法，把你的手机设定好啊，到那个时间哒哒哒哒，然后上面还写哪一件事，你就不用。所以这又是一个心态啦。宁为成功找方法。孔子有没有教？有。还是孔子的感叹哦。哎，今天怎么夫子的感叹都来到现场了啊、哦？夫子又说：“已矣乎！”哦，这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呀！啊、哦，翻成白话文就是：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该怎么克服，赶快去想方法。没有这种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的人，那夫子说我也拿他没办法了。因为他没有这个主动积极去落实的话，学再多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用上去，他会有太多的借口不去做，那他就不可能有突破了。哦，那他假如去帮人家做事就一大堆借口了，那他的领导铁定要发疯了，甚至于他一去做人家的助理秘书，那变成他的老板就要做他的秘书了，这个叫君臣颠倒，就这么。现在五伦都颠倒啊，你看现在父亲是儿子，儿子是父亲啊，是不是家里最凶的是儿子了，家里谁说了算啊？家里要出去玩先问谁，那不倒过来了。哦，好哦，听说有一些地方的女子比较刚强啊，家里都是她说了算。哎，哦，所以在那些地方的一家之主啊，就不是男人啊，是女子。哦，好，那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好，哦，所以《太上感应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这个是顺天道讲的哦。男人的阳刚表现在哪？忠，不偏，不私。尽心尽力，有担当啊，善良，有情义，恩义道义啊，没有忠良两个字啊，不能配男子汉大丈夫。哎，女不柔顺啊，女子表坤卦呢啊，柔和嘛，所以柔跟顺这个表女子之德。那古人在这么多汉字当中，男人跟女人就挑这两个字，那个里面都有深意的啊！大家要了解，一个家族里面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每天摩擦有多少，女人再不柔顺，你看那个家屋顶会不会掀起来啊？女人有坤德啊，她像大地一样容啊，人家给他撒泡尿，他还把它转成肥料啊！哎、欸，女人真有这个能力啊！那个不好的恶意来了，他把它化掉，他的下一代就学到忍辱。我妈真不简单，那她不是真的转成肥料教了她的孩子了吧？那个不发脾气的妈妈，她的孩子脾气就小。那无形当中就已经身教在教导了。哦，好，哦，所以这个每一句啊，这回到物本，回到格物啊，回到啊 修心啊，修我们的心地上啊，都有受用啊，包含195句，自己能不能选择清净的环境，清净的善友？哎，这里是讲皇帝的了，皇帝是治国啊，那修身齐家不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古人选择朋友跟选择老师一样慎重啊！啊，因为朋友跟他关系好，随时一言一行都在感染他，那是好跟不好而已啊！啊，所以君子忌苟合啊，君子的人际关系不是随便的，不苟且的，择交如求师啊，选择好朋友像选择老师一样慎重。哦，包含底下讲任人之长不强其短，这个就是一种度量。你交朋友也有这个度量啊，效法他的长处，包容他的短处。你假如不能包容朋友的短处啊，那可能本来好的不得了的朋友最后一定会矛盾冲突，因为你一直盯着他的不好啊，最后做文章还讲他的不好，最后感情就破裂了。哦，所以要学他的长处，包容他的短处，甚至于是什么？哎，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我有道义，要让他的短处改掉，这是我的责任。啊，你不止不会啊批判他的短处，你会用善巧方便去帮助他改掉，这就对了。哦，啊，日久见人心啊，你这么良苦用心，朋友早晚有一天啊，他一定可以感觉到你处处都是为他好。哦，好，196啊，选不可以不精，认知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理，退之不可以全入。啊，这个只要是在家庭团体当中啊，都很重要。我们上一次还是讲到197句啊，这一句啊，对我们身为一个团体的领导者，非常大的启示。其实每一个京剧的背后那个义理，他所要启发我们的人生态度啊，一定要领纳到。因为这样的态度啊，可以用在一切处。这个就是善学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一即是多，我们从这里感觉到设身处地重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但是这一个心态会用在哪？一即是多啊，请问大家设身处地什么时候用？ Anytime Anywhere， 有没有？你什么时候不要设身处地？你什么时候不设身处地啊，自私自利就当道了，可能就误会人了，可能就给人压力了，可能就不能体谅人了，习气就当道了。所以善学的人从体悟到这个心态之后，时时提醒自己，这个心态要道也者不可虚离。那他学一句啊，那受用不得了。一即是多，那个多是什么？他用在一切处事待人皆物当中。那善不善学差很多。假如学一句才会一个态度，会一个行为，那可能他会学的呆板哦，他贯通不了哦。他说在家里需要给父母鞠躬，然后他到公司去就不给主管鞠躬， 因为《弟子规》没有说给主管鞠躬。哎，你看他学也是学要给父母鞠躬问好啊，但是他就不给领导问好，那是学死了，学到相上去了，没学到心地上了。所以学一样才会一样，那个悟性不容易开。要知道所有的教诲都是修这一颗真心，那每一句教诲所给我们的提醒，一修正这个心态，就可以用这个恭敬心，用这个慈悲心啊，用在一切处，我们的心境啊，很快就提升上来。哦，那这一句里面一开始就讲，故知轻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拙。啊，这个君王啊，提倡清廉，却不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啊，那官员的生活过不了了，他当然得怎么样，欺骗了嘛。所以人民为什么会欺骗，官员为什么会欺骗，往往是生活过不下去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去当强盗，才去骗人，他是被逼到没办法生活啦，他才会这样。所以为什么为官者面对老百姓的情况不能指责，因为那是结果啊，原因再拉回来，可能父母官有责任啊，丧失其道，名善久矣啊。那父母官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跟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啊，他才会铤而走险啊。好，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利者，则节而不足，只知道这官员呢，这个职位减少，国家的开销啊就不会这么大。哦，不，只知道呢给他们很高的薪资待遇，却不知道这官员编排啊还是要适当。不能排太多根本就没有干事情的官员，那就造成国家庞大的财政负担。哦，那最后财政就拖垮了，节而不足了。哦，那大家用心来体会这一些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受用。哦，我们先把第三句再体会看看。知道呢要精简官员，不要造成财务庞大的支出，而不知所以尽其利者，你确实用的官员比较适中了，没有很庞大了，那不是官员减少了，财政支出少了，问题就解决了呢。哦，所以考虑事情的深度，考虑事情的宽度很重要的。我们假如在决策事情啊，宽度不够，往往决定的事啊，最后反应回来啊，这里也没考虑到，那里也没考虑到，又要改，一改二改三改啊，改到最后团体啊，可能对领导都没信心了。所以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政策要出去啊，都要慎重考虑，不可随便改。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团体的人啊，人民对于领导者的信心非常重要，这个看不到哦，可是它存在。信心从哪里来？哎，对于我们做事情啊，很慎重，不随便，不常常改，他就信任了。 常常改动，甚至造成他工作上的障碍了，那他怎么会不生烦恼呢？所以当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把随便随意要改掉哦。什么事情啊，要慎重对待，考虑方方面面，最后再去实行。所以我们处事啊，要一心敬慎，一心很恭敬，很专注，表现出来是什么？敬慎，一心是重要的观念。我们在每一个因缘、每一个行业当中服务大众，目的是什么？明明德啊，是不是？啊，有没有人说我来弘扬文化，就是以后看能不能做大财主？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希望？我们是立誓练什么？练心啊。我们是在一切工作处事待人当中恢复明德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假如我们在服务他人的时候啊，脾气越来越大，习气越来越控制不住，这个走偏了。为什么？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觉悟了，我们的德行灵性没有提升呢，我们所做的那个事啊，也不可能真正去觉悟他人，那谈不上帮别人啊，那变成什么？只看到做事，没看到修身是最重要的基础跟目标。真正明白啊，都要回到一心上哦。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大家看过商道没有？商道有两个商团，一个叫弯商，一个叫松商，有没有？剧情到中间的时候，弯商倒了，松商成为最大哦。啊，你从结果上看哦，谁成功了？谁成功了？弯商倒了呢，松商成为韩国最大的商团。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莫以成败论英雄。请问大家，孔子最后有没有成为宰相？他的理想有没有实现？没有啊。那你能说孔子失败了吗？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后世所有的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啊，他的功德是圆满的呢，你不能从结果看啊。所以孔子很清楚啊，他要成就自己的明德啊，他不会去贪着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所以《论语》里面讲，泛书食而饮水，孔子说他吃，每天吃，好，我翻译一下白话文，每天吃青菜豆腐，今天吃青菜豆腐，明天吃豆腐青菜，这个蔬食饮水啊，水这么一捧起来就给它喝下去了，好，泛蔬食饮水，屈肱而枕之，好，买不起红外线的枕头。这个手屈起来当枕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不符合道义而得到富贵啊，这个事我不干。那个富贵就像那个白云一样，根本不放在心上，不去变成自己的累赘。就苦苦追求，不会的。好，所以这个一心很重要啊。恢复明德，进而能够去帮别人恢复明德。 所以在做人的原则上，你这一生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请你千万不能违背仁义礼智信，不然前面的修养会全废掉，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哦。所以你看在历史当中啊，很多人他面对生死关头，那个大军压境啊，那个我们都没遇到过呢。我们的考试哦，都还算小 case 呢。你真的在那种危急存亡之际啊，你那个意念都不能丝毫偏哦。你这么一偏，你在历史当中就遗臭万年了。哦，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结果那个嵩山大房用了不好的手段，他成为第一商团。官商洪德珠先生坚持做人的原则，他垮台了。他垮了以后，把他仅有的财产全部卖掉，发给所有的干部，给你们去做小生意，还可以生活，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房子住。你看他道义啊。所以看起来倒了哦，他成功了。为什么？他所有的干部全部学到他的道义，所以他湾商一有机会马上成为第一商团，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将才，个个都是将才、哦、林尚沃是将才、哦、还有 那几个主要干部，哇，个个都是将才、哦、而且你看那些人都是讲道义的，不为名利所诱惑了、哦、你看他们分开以后，后来又有机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大房洪德珠先生都在那里哭啊，他们都是那种革命感情啊、哦、一起打天下那种情感啊，哦、那跟兄弟一样的亲啊，像手足一样的亲啊、哦、所以看起来失败了，他真正成功，因为他抓到了任何时候都要把最重要的做人演出来，他成就了他所有干部的人格啊。嵩山大王看起来好像成功了，他最大了，结果他惹来杀身之祸，因为他不择手段，他底下那个人就把他给推翻，最后还要谋杀他。但是很可贵，嵩山大房被他杀以后没有死，这个大房人之初性本善，他没有怪他底下这个人，他说是我害了他，他也反省了、啊、这个人为什么最后变成这样，被他带坏了，他反省他自己。好，那态度呢？时时恭敬谨慎。恭敬呢，不随便不放逸；谨慎慎重啊，不马虎不应付事情、哦、所以在决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首先恭敬谨慎用在哪？护念自己的心，一个领导者心一偏，整个组织会出大问题。偏在哪呢？啊，君道里面讲很多。首先，戒贪。你说他没有贪啊，他很想做事啊，很想做事啊，会贪功，贪效果。虽然那一件事是好事，可是太急于看到结果，哇，麻烦了。底下的情况他就不能体恤，甚至底下因为他要看到效果啊，很多时候会有谎报不实的情况反应，那他又没有去调查啊，说啊都很好都很好，他就越高兴啊，越急于要看到效果，最后这些欺骗的状况啊，慢慢就会出问题。 很多皇帝上来很想赶快治理好，都会有这个现象。你说这个皇帝的存心不好吗？可是他在整个做事的阅历稳重不够的时候，也会出乱子呢。所以好心也不见得办得了好事哦，得要我们很沉稳很持重哦，哦，考虑事情很周到才有办法哦。所以好心要做事啊，孔子在《易经》当中提醒我们，还有三个能力要不断提升：德行。因为德行不够啊，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会有染浊啊，那一染浊了，自己心就偏掉了，怎么可能心都不正，意都不成，后面齐家治国就不可能。所以德行重要，好，再来智慧要够，阅历要丰富。为什么说老成持重？你年纪轻，有时候看的面不够，忽略掉，可能那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德行、智慧还有能力要不断提升，三足鼎立啊，这三个很重要。所以第一句里面要谨慎到不可以贪功贪快，第二句体会到考虑事情啊，不能只看一两个角度，要方方面面看，不能够重视底下人的收入了，就忽略了财政的支出，压力太大。我这个都要，因为可能每一个决策都会牵动很多的部门因素，这个都要先做沙盘推演。不能想东就做东，想西就做西。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团体他每一年要到后半年就要做明年的全年的计划，就是这个道理了。那因为有这种计划呢，会让底下的人很清楚他明年要学什么，他明年要做什么，他心也比较安。所以做事有章法，也是持戒哦，也是守礼哦。做什么事情没有章法，那是随性啊，那是对人对事不恭敬，那是不守礼了。有时候我们做领导位置的，没有这样去关照要求自己啊，有时候对上对下失礼，自己不知道了。你今天吩咐一件事情，想得不周到，让底下的人东跑西跑，浪费了他很多体力，这是对他不恭敬，要道歉，而且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那最后知道少其利，没有编那么庞大的干部群，但是却没有重视到干部的培训跟提升。那他能力没有增长，工作越多不是把他压垮了？所以要重视干部的培训，甚至是重视每个员工的培养，做人做事的培养，那才是真正把人当人才，甚至当圣贤来培养。资本主义是把人当物品当工具，人只是在他生产线上增加他财富的一个元素，那是错误的。东方的思想，工作是一个缘，是要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因缘当中提升自己，成为圣贤。所以商人有商人圣贤，这个将军有圣贤将军，各行各业都有圣贤，那就是真正圣贤的教诲用在各个行业当中。这个都是跟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不同啊，把人当圣贤， 在家庭培养，在工作培养，不能把人当工具啦，压榨人啊！你要赚我的钱，我要你的命啊！现在好多行业，那40岁的人突然死掉，那都是累死的，猝死。哦，你包含还有一些公司，他员工跳楼，好多人啊。那假如我想要先正视这个问题啊，你自己的员工的一条命多少钱买得回来？那根本不是钱可以买得回来的嘛。哦，好，所以这个深度考虑不够了，只知道人少了。不知道提升他的德行能力，哦，那工作就把他给压垮了嘛，事繁而职缺嘛，压垮了他干不了了，就不干了，要找不到人了。哦，好，好，那这一句啊，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那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好，谢谢大家。